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马太的记载来一同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上一周读到了从东方来的博士不远千里来寻找耶稣，他们来到了希律的王宫当中，但是却发现耶稣不在那儿，于是他们得到了消息，来到了伯利恒，寻找到了耶稣，并且敬拜他。所以呢，今天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十三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三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儿。当博士回到了来到了伯利恒敬拜了耶稣之后，上帝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而希律发现他被骗了之后，便如此的勃然大怒，他犯下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这样的残暴的行为，他将他境内的伯利恒四围的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都杀尽了，而耶稣却躲避了这一次的屠杀，而顺利地回到了他的家乡，进入到了一个拿撒勒城成长长大。这是马太记录的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但是为什么马太要记录这些？这些细节的故事，这些耶稣所经历的下到埃及，然后又躲避屠杀，最后回到拿撒勒，记录这一切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慰？这是今天我们要借着马太所记录的这段故事来一同思想的。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从降生的第一刻开始，就已经在为我们受苦。而因着耶稣这苦难的一生，他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慰。所以我们要借着这段来看三点。首先，第一点是这位婴孩时期的耶稣下到埃及带给我们的安慰。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位耶稣逃过屠杀带给我们的安慰。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位耶稣回到拿撒勒城 带给我们的安慰。所以我们首先从第一点来看，这位婴孩时期的耶稣下到埃及会带给我们什么安慰。马太继续他的讲述，从第十三节他说，他们去后，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他们指的就是这些东方的博士，对不对？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对吧？你注意到这个约瑟起名叫约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旧约时期的约瑟，还记得这个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对吧？这个旧约的约瑟就很喜欢做梦啊。到了新约，耶稣的这个他地上的父亲这个约瑟也很喜欢做梦，所以这个梦是这个可以我这个猜想啊，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叫约瑟的原因。但是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他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在那里住着，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他，要除灭他。我们从这些经文要来默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从一降生开始便开始了他的救赎工作。以赛亚先知提到这位弥赛亚救主说，他说在以赛亚书第53章，他说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当我们今天提到耶稣受苦的时候，我们时常想到的就是耶稣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好痛苦啊，耶稣经历了那个十字架的痛苦。的确没错，十字架是耶稣在地上受苦的最高峰。但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把耶稣的受苦只缩减在十字架上。要理问答说，耶稣的受苦包括他在地上的一生。而马太特别记录了耶稣在他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所受的苦。当耶稣还是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甚至只能依靠着玛利亚的母乳在生存的一个1岁多不到2岁的一个婴孩的时期，耶稣就已经开始受苦了。他被仇恨，他被当地的这个最有权力的人仇恨，他在被追杀，他是那个通缉令上最红的名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或许谈到我们童年所受到的痛苦，我们会想到我们的童年阴影，我们的童年创伤，我们可能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可能弟兄姐妹之间互相欺负，父母可能打骂我们，严厉了一些，可能并不是时常按合理的去管教我们，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童年的创伤。但是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位是在你还做婴孩的时候就被国家领袖通缉追杀的？不仅仅是婴孩耶稣，玛利亚和约瑟也是颠沛流离。你要知道现在耶稣不到2岁，不到2岁，可能2岁1岁多左右。而且你要知道当时第一世纪没有汽车，没有高速公路，没有这个汽车上的儿童安全座椅啊。玛利亚跟约瑟要带着这个1岁多的耶稣，要么是步行，要么是骑马，穿越1000多公里的这个沙漠荒漠。哇，你可以想象那个耶稣下埃及是一个什么场景的。今天我也很想去埃及，但是我不想这样去埃及呢，我想坐着头等舱，对吧？舒适，然后有空乘小姐给我提供饮料，对吧？给我拿个毯子，然后睡一下我就到了，然后精神充沛的去看看金字塔啊，什么这个旅游。但是耶稣、玛利亚、约瑟不是这么去的埃及。今天早上，我来教会的路上， 我也有一个小 baby， 我光把这个小 baby 装到我的 car seat 上，把这个 car seat 放到车上，然后把这几个孩子都弄到车上，然后我开一个小时左右的车来到教会，我都觉得要放弃了，我都觉得不行了，我啊太累了。你可以想象约瑟和玛利亚这一路要带着不到两岁的耶稣走到埃及去，他们要经历多大的苦难。相比之下，弟兄姐妹们，相比之下，上帝给我们多少恩典？上帝给了我们多少恩典？或许你如今身处苦难，或许你觉得你被仇敌环绕着，你觉得生活很苦很艰难，你觉得在这个世上没有人能够懂你的痛苦，你觉得上帝抛弃了你，你觉得你自己都快要放弃了。但是今天借着耶稣下埃及的这件事情，耶稣告诉你，他能够体会你的痛苦，他能够懂，他甚至比你所经历的痛苦更加的痛苦。他降卑到这个世界的最低处，经历了比我们常人所经历更多的苦难，好来托住你，好来托住你的生命，好来叫你升高。所以天使告诉约瑟他必须去埃及，于是约瑟就听从了天使的吩咐，连夜带着小孩子和母亲赶往埃及。为什么是埃及？埃及向来是犹太人躲避战争灾难的地方，到了第一世纪，埃及成了流亡的犹太人聚集地。在亚历山大市，当时已经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在那里定居。所以埃及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意外的地方，而且他们在那儿生活也很方便，对吧？就像洛杉矶一样，对吧？你到洛杉矶，作为华人到洛杉矶生活，你就不用说英语，对吧？就是你就到哪儿都是华人。所以亚历山大的埃及市的亚历山大，就像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就像洛杉矶对华人来说一样。那马太接下来说，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那这句话出自于哪里？是哪一位先知说的？是何西阿先知说的。何西阿是生活在公元前第八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国的先知，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幼年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你注意到，在何西阿先知说这句话的语境下，那个儿子是谁啊？是以色列，是以色列国。而上帝对以色列的爱彰显在，上帝把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带出来。那为什么马太在这里面要引用何西阿书这节经文来用在耶稣的身上呢？是不是马太没读懂圣经？是不是马太错误的引用旧约的先知？对吧？今天有多少圣经批判学者说啊，这个新约引用旧约都引用错了，对吧？旧约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对吧？到新约都错误的引用，是吧？你就觉得好像新约的作者真的是，是吧？随便拿出来一节经文就开始胡诌，对吧？不，马太引用何西阿先知描写以色列的话，用在耶稣身上有着非常重要的神学含义。弟兄姐妹们，这种方法在神学上被称为叫做重演法 （recapitulation）， 叫重演。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在耶稣的身上重演了以色列的历史。耶稣是那位新的以色列。耶稣来重新演绎了以色列的历史。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失败了，因为以色列 背逆上帝，尽管上帝称他们是儿子，但是上帝说你们是背逆的儿子。在何西阿先知接下来何西阿先知就是来斥责以色列。他在何西阿书，这个我刚才读的是何西阿先知第十一章第一节，对吧？从埃及我召出我的儿子来，然后接下来第二节你就看何西阿先知说什么。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他们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就开始骂这个悖逆的以色列。所以先知提到以色列作为上帝的儿子这一点，联系到以色列是悖逆的，抵挡上帝的，不遵行上帝律法的，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在何西阿先知第六章他说，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人，他们如亚当悖约。所以注意到整个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幅画面呢，就是起初上帝造人，造了第一个人亚当，然后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第一个儿子，亚当悖约了，亚当悖逆了上帝的命令。然后接下来上帝又在人类历史当中重演了亚当的故事，在以色列的身上，上帝称以色列是他的儿子，然后接下来以色列却和亚当一样悖约，就像亚当在伊甸乐园里面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一样，以色列在应许之地也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就像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一样，因着以色列的悖逆，以色列也被逐出应许之地。所以接下来上帝差派了他真正永恒当中的第二位格的圣子，那个在永恒就被生下来的圣子，来做他的儿子，来重演亚当的故事，以色列的故事。所以耶稣是那位新的亚当，耶稣是那个新的以色列。为什么耶稣要来重演这一切呢？因为要翻转亚当和以色列所犯的罪，他们是悖逆不顺服的儿子，而耶稣来要做那个真正顺服上帝的儿子，他顺服以至于死，要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来下埃及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马太记录说，你说马太你说错了，对吧？儿子是以色列，不懂，这就对了。他说这要应验主借着先知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个真正的儿子，那个永恒之子，那个真正顺服上帝旨意到底的那个完美的义人耶稣。所以马太在这里引用何西阿书是完全正确的，他要来扭转以色列和亚当的悖逆，以他完全的顺服赚得上帝所应许的永生。这就是耶稣下埃及带给我们的安慰，弟兄姐妹们，他不仅替我们经历了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苦难，他也在这苦难当中替我们成为那位真正顺服的儿子，翻转了我们的悖逆。所以这是第一点，耶稣下埃及带给我们的安慰。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点，那就是耶稣作为在婴孩时期的耶稣躲避了希律的屠杀带给我们的安慰。从第十六节开始，我们看到希律发现自己被戏弄了，他就非常的愤怒，于是他就颁布了这样的一个命令，他要把伯利恒城和四围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尽了，是吧？今天你能想象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吗？你能想象今天你看新闻，然后看到说某某某国家领袖下这个命令，把某一个城里面的所有的两岁以下的婴孩男孩全部都杀死，这是无法想象的，这是战争，这比战争还要残忍的暴行， 你在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你都不能这么做，还有战争法的，对吧？你去入侵一个国家，你这个国家的老人、妇女、儿童是不能攻击的，你只能打对方的军队，对吧？但是希律，这个被称为被罗马元老院命名为犹太人的王，竟然如此的残忍。这位亲自出资来扩建犹太人的圣殿的希律，却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婴孩下手，为什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政客、这些政治家，他们这个前后说的做的都是反着的，对吧？他当时希律给我们这个献殿的时候，啊，大大的赞扬我们的神，对吧？这个，然后感谢耶和华，怎么样？又整各种仪式了。但怎么他现在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因为他根本不敬畏神，他不在乎别人的死活，他只在乎自己的权利。这就是罪的一个核心的表现。罪的核心的表现是什么呢？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全世界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所有的人都要来满足我的欲望、我的要求。而当人被这样的罪控制，只顾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而当他的权力和手段急剧加增的时候，他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对吧？你知道吗？不只是希律，对吧？我们每一个人从刚生出来就会这样的罪，从小 baby 的时候就会，小 baby 的时候就是啊，这个所有的人都要满足我的需求，对吧？我要吃这个，我要喝那个，我要玩这个，我要看电视，我要做什么事，所有的人都得围着我转，对吧？你们这些大人都得围着我转，我得不到了，我就耍赖，我就哭啊，我一哭你们就听我的了，好吧？他两岁的时候只会用一种手段，就是哭。等到他20岁的时候会用其他的手段，等到他40岁了获得权力了，就会用更加这个比哭更厉害的手段。等到他拥有了一个国家的权柄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些权柄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这就是罪。马太说，希律做这件事情并不意外，而是恰恰要应验先知的话。先知耶利米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这句话出自耶利米书里面最有名的一章，31章。而这一章或许是整个旧约当中最清晰的提到新约的地方。你知道耶利米先知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经历了什么？耶利米亲眼目睹了他的祖国被巴比伦消灭灭国，他是一个亡国奴，他的国家、他的总统，对吧？他的领袖、他的国王被成为阶下囚，然后他整个的他的首都被攻占、被焚烧，然后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同胞们年轻力壮的这些人全部一个一个被捆上了铁链，被拉到巴比伦去当奴隶。这是耶利米所经历的，你经历过吗？就在你家门口，原来哗来了一堆外国人，然后把你们这些所有的邻居什么的，包括可能你可能包括你全都捆上然后带走，然后他们把所有的这些男丁捆绑起来之后，就聚集在这个地方叫做拉玛这个地方，然后从拉玛启程往巴比伦去，把这些人一路拖着拽着，那中间死了多少人那就不计其数了。你能走得动，能活着走到巴比伦算你幸运的，你要是稍微年老体衰一点就拖着直接拖死了。你知道在拉玛这些被留在这个犹太的 是什么？老人、妇女、儿童，是吧？这些母亲们看着自己的儿子，看着自己的丈夫，看着自己的孩子被这样拿着铁链子像牲口一样被拽着拖到巴比伦去，他们是什么心情？他们在哭啊，啊，不要啊，不要啊。他们眼泪都流干了，但是于事无补。他们是如此的绝望，如此的无助，他们的哭泣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任何的现实。他们就从此再也看不到这个孩子了。你是母亲，对吧？你们当中有做母亲的，你的孩子养到18岁，养到20岁，最后被一个外族人拿着铁链子拉去当奴隶，你使劲拽着他，想要把他留下来，但是那个铁链子是如此的无情，你根本留不住他，对吧？今天我们18岁的孩子，你们当中有18岁以上的、20多岁的，对吧？你们天天还，你想想你。铁链子拴到你脖子上，给你拽走当奴隶去了，你幸不幸福？现在还能在家哒哒哒哒，还能这个，对吧？花点时间干点有意义的事儿，是吧？没准明天这个世界就改变了。你经历过那种绝望和无助吗？今天有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世界充满着这种非常犀利的眼光，他们看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不公义，充满着一些污秽和邪恶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充满着正义感，他们义愤填膺，是吧？你看前段时间看到这个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吧，但是我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我们就比较关注中国大陆的这些，因为中国大陆上有这些公知，在社交媒体上，哇，愤怒的不得了，义愤填膺啊，说这个啊，你看我说真话，结果被封杀了，所有的节目都不让我上，对吧？我这个不让我不给我活路啊，觉得这个中国社会实在是太糟糕了，太不公义了，我都不想当一个中国人，对吧？他说的没错，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不仅是中国、美国、欧洲，对吧？我去过这么多国家，我就没有见过一个社会是没有不公义的地方。我在欧洲经历过不公义，经历过歧视，你经历过吗？你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也很同情理解这些经历过遭受这样的不公义的事情会带来的那种挫败感，但是作为一名基督教的牧师，我必须说，基督教早已经解释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有罪的。而且我也想说，圣经里面记录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只要你去读圣经，你就会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我们所遭遇的，远远不如圣经所记录的那些事情那么的更加的残忍。你只是被封杀了而已，你还没有被屠杀，你还没有遇到外族人进来把你的亲生的孩子从你手里拽走当奴隶，生生的这一路拖死。相比耶稣和当时的伯利恒人所遭遇的，上帝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所经历的苦楚相比之下实在不足为苦，上帝还保护着我们的生命，还保护着我们的健康，还叫我们有衣有食有穿。而我们有多少时候只停留在这些表面的问题，使得我们永远无法深入到根本的问题。 而基督教永远告诉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最根本的问题是从亚当堕落开始，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球上，在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充满不公义的时候。根源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哪些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不够完善。你觉得巴比伦侵入犹大，把犹太人掳走，是因为犹太人的政治制度不够完善吗？不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不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拿破仑专政，这些的确是我们生活所面对的最直接的问题，这些是问题，是问题的一部分，但这些并不是根源的问题。真正根源的问题是人性，是人性当中的罪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人类不管换任何的体制都会被罪扭曲。不要以为只有西律是罪大恶极的，不要以为只有巴比伦人是残暴无情的，这罪的本质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或许我们比他们做得更残暴。但是上帝处理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是通过宣告一个好消息，借着先知宣告一个好消息。先知耶利米在写完这节经文之后，在拉玛有嚎啕大哭的声音，紧接着耶利米在同一章说，但是记得将来日子要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我要与他们立一个新的约，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一切暴虐的屠杀当中，上帝依旧信实的在进行着预备着他的这个新的约，他保守看顾着耶稣，躲避了这场灾难。这耶稣逃避，能够逃亡，能够逃到埃及去躲避希律的屠杀，这带给我们什么安慰？这告诉我们，上帝在他的护理当中始终在掌权。不论这个世上发生多么残忍的这种恶行，在这恶行发生当中，上帝依旧掌权。上帝不会让这个罪恶超过他的控制，而他会保守他要保守的人到底。而这是你的安慰，上帝会在你面对苦难的过程当中为你开一条路。上帝用特别的护理来保证耶稣顺利能够长大成人，他保守这位婴孩耶稣免于希律王的杀戮，正是为了要让他成就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而这位耶稣，这位躲避希律屠杀的耶稣，他最终要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开启那个新约，他要为人类的罪献上赎罪祭，他要来战胜人类真正的仇敌，那就是罪和死亡的权势。如今我们每一个人在罪中都如同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我们是被罪和死亡的权势掳去的人。而如今这位降生的耶稣，他来释放我们，带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家园。正是因为耶稣逃避了希律不义的屠杀，最终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因此我们可以怀揣着这样的确据，我们能够逃避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是有希望的，我们的这个希望不在于我们自己如何改革这个世界，我们的希望在于将来那位耶稣会再来，他会带来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这位婴孩逃过希律的屠杀带给我们什么安慰，弟兄姐妹们？他带给我们的是真正战胜死亡和罪恶的盼望，真正逃避上帝公义审判的盼望，能够翻转 我们的绝望和无助。所以到此我们已经谈到了耶稣，这个马太记载的耶稣幼年发生的事情，谈到了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看到耶稣在婴孩时期下到埃及带给我们的安慰，是他来替我们做那个顺服的儿子，翻转我们的悖逆和不义。接下来我们刚才又看到了第二点呢，就是这位婴孩耶稣逃过希律的屠杀带给我们的安慰，是他会带来战胜死亡和罪恶的希望，来翻转我们的无助。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回到拿撒勒带给我们什么安慰。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对吧，耶稣回拿撒勒这个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呢？但是马太并没有忽略这个细节，马太继续记载希律死了之后，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然后告诉他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而约瑟没有选择其他的地方，他躲到了一个遥远偏僻的加利利的小山庄，叫做拿撒勒。然后马太说了一句话，他说这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然后你就开始查圣经索引，对吧，上 Google 上找圣经旧约哪里有提到耶稣会成为拿撒勒人，旧约的预言是什么，然后 Google 就告诉你，对吧，什么 Google AI 就告诉你没有这节经文。然后你说哎呀又逮着了，看马太又在这胡诌，对吧，天天写圣经的人都是这个瞎编乱造，马太写错了。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陷入到一种错误，就是认为好像说只要一提这叫应验先知的话，那就必须有一个一字一句都不带差的准确的 quote 在旧约里面。但是你如果以这样的前提去看新约，你会发现新约几乎没有这样的精准的引用。新约作者引用旧约往往都是整体的含义，把那个总的意思告诉我们，并不是完全精确的引用。而且注意到马太说这要应验先知的话，这里面的先知这个词不是单数，也就是换句话说并不是某一位先知所说的具体的话，他在这里面说的是复数。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可以看，这要应验众先知的话 prophets。 所以马太在说什么？马太在说耶稣要做拿撒勒人这件事呢，是众先知所告诉我们的。那你说做拿撒勒人众先知哪儿说了？你要知道众先知这个拿撒勒人这个词到底对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新约的作者告诉你这意味着什么。拿撒勒人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如果你有约翰福音，你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六节，当时有一个门徒腓力跟随耶稣之后，他去找他的兄弟拿但业，对他说，嘿哥们儿，我们碰到耶稣，碰到基督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然后拿但业说一句话，拿撒勒能出啥好玩意儿？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吗？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拿撒勒人这个词的含义是被藐视，被贬低，被轻看，被看为是低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耶稣要做拿撒勒人应验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众先知都告诉我们这位救主弥赛亚将要被人厌弃，被人藐视的意思。这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是马太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恰恰在耶稣回到拿撒勒城要做拿撒勒人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被人尊重，难道不是吗？所以我们强调家族，对吧，在欧洲非常强调家族。如果你在意大利，你是 你的姓氏是这个什么 Colonna 对吧？那你这个从中世纪延续到今天的大家族对吧？就是对吧？可能在美国不太讲家族，但是美国人讲叫自强不息对吧？我自己拼命，我自己拼搏，我拼出来我的成就、我的成功、我的学历、我的政绩、我的职业、我攒的财富等等。我们强调这一切，想要让别人尊重我们，想要让别人对我们另眼相看。但是耶稣不需要，耶稣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是在永恒当中的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是永恒的上帝，他不需要这一切外在的荣华富贵来包装自己。而耶稣来要做王，但他竟然选择去拿撒勒，被称为是拿撒勒人。他难道不应该在王宫里面被仆人们伺候着、环抱着？这怎么降生在一个马槽里，穷苦卑贱？当东方的博士们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本能的先跑到西律的皇宫里面去找，因为这才是犹太人的王应该降生的地方。但是耶稣却回到了拿撒勒，这位万王之王却取了奴仆的样式，这位带给我们平安的救主却饱受磨难，他带给我们喜乐，自己却被仇视。这样的耶稣才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救主。这是一位自甘降卑的君王，因着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此，婴孩耶稣回到拿撒勒，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安慰？他告诉我们，他真正的降卑来服侍我们。他是我们的，虽然他是我们的君王，但他却如此的降卑，好来翻转我们的傲慢和虚荣。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从马太一同思想了耶稣降生带给我们的这三个安慰。耶稣在他幼年的时候经历着一切的苦难，带给我们安慰。从救主在地上降生的第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在为我们的救恩开始受苦。他为我们成为那个顺服的儿子，来代替我们的悖逆。他为我们逃过了那不义的屠杀，好叫我们能够躲避上帝公义的审判。他回到那偏僻卑贱的拿撒勒，来做我们谦卑的君王，好叫我们能够高升。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敬拜这位君王耶稣。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马太所记载的耶稣幼年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苦难，来提醒我们，我们的救主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所付上的何等大的代价。他为我们受苦，不只是在十字架上，而是在他地上一生的年日。他的确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受苦的义仆，为我们常经忧患。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就你叫我们能够心生感恩，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人生遇到苦楚的时候，我们能够纪念那位为我们受苦的基督，并且能够在他所承受的苦难当中找到我们真正的安慰。因此，接下来求你用他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信心得以更加的坚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